您好，在讲了性的心理幅度和性与文化之后，这一课我们要探讨的是性的人学。关于性的人学，我们要分五大部分来介绍。第一部分是性的四个特点，第二部分是基本人学观念，第三部分是个人对自己的伦理责任，第四部分是个人对别人的责任，最后是性的超越性。此外，我们也要简单的介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爱情伦理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第一部分，性的四个特点。性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整个人有性别。
神父，怎么说整个人有性别呢？是要特别强调什么吗？
不错，我们说整个人有性别是要强调整个人，因为我们肯定细胞有性别，又由于男女荷尔蒙的分泌不同，男女的心理也不一样，男女的性别意识、性别肯定和自我肯定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而男人跟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来自性别的不同。由此可见，性不只是身体的某一部分，更不是人所用的一种工具，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更不是人的玩具。性跟整个人是一体不可分的。
神父，这是说性行为不是人的一种行为而已，而是跟整个人有关吗？
不错，为这个缘故，性不能跟整个人分开，这是性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性是一种互相吸引、建立关系的力量。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经验过的，也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异性相吸。事实上，如果要了解男人，必须有女人。男人透过女人才可以了解他自己，同样的，女人也要透过男人认识他自己。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男孩在一群女孩面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而且越讲越得意。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平常胆子不怎么大的男孩在女孩面前显得充满英雄气概，俨然以保护者自居。同样的，有些平常粗枝大叶的女孩在男孩面前也自然流露出女性的温柔跟细致。像这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而这些现象就正呈现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说，经由男女双方彼此的吸引、补充到结合，我们才能认识人是什么。由此可见，性是一种动力，性可以促使一个人向异性开放，跟异性结合，性也是男女一起创造的力量。
神父，这么说性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咯。
的确如此，性不只是男女互相吸引、认识、结合和创造的力量，性也是一种神秘和复杂的力量，这是性的第三种特征。当一个男人或女人被对方吸引，渴望互相认识结合的时候，都会体验到这股力量是本能的，是一种驱策的力量，使人对异性产生欲望跟好奇。而这股力量并不是我们所能完全了解的。
神父，如果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我们也就不能完全控制咯。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性是一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力量。不但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来源也没有直接控制的能力。面对这些神秘难以了解的力量，我们只能接受他们，疏导他们，同时也要和其他理智的因素加以整合。
神父，比方是哪些理智的因素呢？
例如爱、价值观、信仰等等。以爱来说，如果性和爱经过整合，那么性就不只是一股自然的力量，人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是爱的表达了。不过我们也要承认，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需要经过整合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性的力量很可能使人变得自私，利用别人。讲了性是一种神秘复杂的力量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性的第四个特点，快感的角色。性的现象有很多，快感就是其中之一。性的快感本身是好的，有价值的，可是快感并不是性生活的最后目标。
神父，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性行为本身是好的，它带来的快感也是好的，它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可是如果性行为本身是不好的，例如把性当作工具，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这时候它的快感已经失去意义了。所以说，快感并不是性生活的最后目标。以上探讨的是第一部分，性的四种特色。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基本人学观念。前面所讲的性的四个特点，都是建立在一种人的哲学观念上的。
神父，什么是人的哲学观念呢？
人的哲学观念包括三点。首先，人是一个整体。其次，人是一个关系。最后，人是有历史的。我们说人是一个整体，这很容易懂。意思是说，人的身体和他的精神、灵魂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个整体。其次，我们说人是一个关系，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就没有人，实际上也真是如此。我们必须有别人才能存在，我们是跟别人一起存在，为别人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人是有社会性的。最后，人是有历史的。人不只是有过去，也有未来，所以人应该常常往前走，不断的进步成长。
神父，这三种人的哲学观念跟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上面所讲的性的四个特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以及性生活的伦理道德思想之间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要进一步分成两部分来讲。首先是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其次是个人对别人的责任。个人对自己有什么责任呢？这个问题也是这一课要讲的第三部分，个人对自己的责任。这又可以分别从人是一个整体和人的历史性出发来探讨。 现在我们就从人是一个整体出发，来探讨个人对自己的责任。由于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他有责任不断的努力使他的性生活和精神生活彼此和谐。他绝对不能接受二元论的思想，把身体、性能力和性行为看成是不好的、脏的，而去压抑他们，而自以为是天使，只追求精神方面的价值。或者相反的，对性抱着一种随便的态度，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甚至把性当作是一种娱乐，跟自己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以上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应该是使性生活和精神生活和谐，成为一个整体。其次，以人的历史性来说，个人对自己的另一个责任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性。我们的人格是从父母、家庭、师长、同学、社会培育而来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的人格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承受了许多不理想的因素。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责任使自己成为更成熟的人，把握我们的命运。
神父，您是说我们不应该以过去做借口，而不肯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成熟的人吗？
是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找到借口，比方说责怪自己的父母没有给自己良好的教育而自暴自弃。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是与天主的国。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老是往后看，他就看不到天主的国已经来临了。因此，人有责任了解自己，接受别人流传给我们的优点和弱点，然后主动地想办法整合自己，越来越像是一个独立而成熟的男人或女人。探讨了个人对自己的责任之后，我们再来看第四部分，个人对别人的责任。我们已经说过，性是一种向别人开放的动力。这个开放又包括一般性和性行为两种责任。
神父，什么是一般性的责任呢？
所谓一般性的开放，那是说，如果别人只是一个身体，只是一个得到快乐的工具，那么这个关系还不是一个人际关系，而是要把对方看作是一个不只是有肉体，还有感情、有精神的整体。此外，它也是个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这才构成人际关系。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男女的来往才是真正人的来往。
神父，我想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尊重别人，和别人建立平等的关系。
是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把别人当作有肉体、感情、精神的整体，看作是独立自由意志的主体。因为当我们跟别人相遇的时候，就是跟这样一个人来往的，这是一般性的责任。另一种是性行为方面的责任。根据前面所讲的性的四个特点，基本的哲学观念，性行为方面的责任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层次是肉体的交流，也就是说把别人当作性的工具，把别人看成只有肉体，而忽略了他是有精神、有感情、有自由意志的整体。 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么当然是违反前面所讲的特点跟人的哲学的。第二种层次是除了肉体交流之外还有感情的交流。平常男女性行为包括抚爱的行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人除了肉体之外他也是有感情的人。比方一对已婚的夫妇，丈夫向妻子提出性行为的要求似乎是自然不过了，但是丈夫同时也应该尊重妻子的感觉，否则妻子也很可能成为性的工具而已。
神父，这么说性应该成为爱的表达咯？
是的，这是性行为第三种层次，所谓真正的爱的交流。由于对方是一个整体的人，包括他的身体、精神、他的感情、他的灵魂，换句话说，爱情也包括理智的成分，男女双方都要彼此了解认识，认识他的个性、为人、他的价值观以及客观的因素等等。同时爱情也要求恒心到底，一辈子忠于对方。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最高的层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实在才是唯一真正合乎人性的性爱。
神父，我想这大概也是婚姻不美满及许多未婚青年在性方面造成错误的原因吧。
哎，你说的不错，因为唯一合乎人性的性爱包括肉体交流的快感和轻松，包括抚爱行为及深厚情感的交流，同时还包括更深的永远的爱。这个爱表达出来的是愿意为对方负责，跟对方合作，同时也让自己跟对方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独立。因此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结婚多年的夫妇也会发生问题，未婚的青年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见性行为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向别人负责的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他部分，我们下一课再讲。